白宫考虑安排拜登和习近平会谈。美台签17亿5200万美元军购合约，提升台湾战力。英美谴责香港当局拘捕一传媒高层。全中国 apps 或者面临美国商务部传票和禁令。四名中国铁路工人在尼日利亚被枪手绑架，一警员被杀。观众朋友好，我是节目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下面是详细的内容。美国一位高级官员6月17号表示，白宫将会考虑安排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进行会谈。据路透社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两位领导人将会评估我们的关系处在哪个位置。上星期拜登进行了8日的欧洲之行，期间参加了7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在这些峰会之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都针对人权、港台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公开谴责了中共，这令中共非常愤怒。七国集团的公布还要求在中国对冠状病毒起源进行第二阶段的全面调查。沙利文在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表示，很快我们将会坐下来为两位领导人制定正确的接触方式。这个可能是一个电话，也可能是在另一个国际峰会期间空隙的时间举行会面，也可能是其他的安排。预计拜登和习近平都将会出席10月由意大利主办的20国集团峰会，这个是美中领导人会谈的一个可能地点。沙利文说还未作出最终决定。台湾国防部星期四公布，美台签署了两项最新的军购合约，包括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和6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两项军购一共价值大约是17亿5200万美元。军购合同是由台湾驻美代表处军事代表团和美国在台协会签署。台湾国防部并没有具体写明军购的武器系统，只是笼统地说是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和一批导弹。但是中央社引述军方人士的讲话，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就是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而一批导弹就是6基鱼叉反舰导弹系统。军方人士表示，相关细节已经列明在机密预算之中，属于机密，不方便透露。根据台湾国防部的公告，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系统采购价格是96亿2000万新台币，合共大约3亿4600万美元。合同在今年6月1号起生效，而一批导弹的采购价格就是390亿7500万新台币，大约合共14亿600万美元。合约已经在今年5月19号生效。主管美国对外军售的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去年10月就已经宣布向台湾出售11套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 M142 发射器、64枚陆军 M57 战术导弹、7部高机动性多功能轮式车辆、11支 M240B 通用机枪，以及17套国际野战炮兵战术数据系统。高机动多管火箭系统最大的射程达到300公里，是攻击敌方炮兵阵地、防空阵地、轻型装甲和部队结集的利器。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非常罕见地在去年10月又宣布了第二笔对台军售，就是100枚鱼叉反舰导弹。这种导弹射程可以达到200至300公里，可以攻击或者摧毁敌方的海岸防御、防空导弹发射平台、飞机、港口以及停泊在港口的舰只。近期中共的军机军舰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而台湾在持续军购的同时，也都根据实际的需要努力研发制造自己的军机军舰。日前香港警方高度调查苹果日报大楼，并且拘捕多名报社高层管理人员。香港警方的举动受到国际社会的抨击。美国国务院、英国政府和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都谴责了香港警方的拘捕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四在电话记者会上说， 美国强烈谴责逮捕苹果日报和该部母公司一传媒的五位高层事件，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们。他说，我们对香港当局选择性地利用国家安全法任意针对独立传媒机构进行打击深感关切。香港警方宣称的所谓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指控，看来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众所周知，在新闻行业和外国人交换意见永远不应该构成犯罪。他还说，打压传媒自由和限制资料自由流动不单只损害了香港的民主制度，也都损害了香港作为国际中心的信誉和活力。英国外相蓝韬文17号在推特发表文章说，发生在香港苹果日报的搜查和逮捕坐实了北京正在运用国家安全法打压不同的意见，而不是维护公共安全。他表示，根据中英联合声明，新闻自由是中国政府承诺确保的权利之一，应该予以尊重。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也都就事件表示严重关切。17号早晨，香港警方动用了500多人搜查苹果日报大楼，拘捕了5名高层，指控他们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警方还冻结了苹果日报相关三间公司合共1800万港元的资产。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亦都面临危害国家安全等三项指控而被收押。路透社6月17号报道，美国商务部可能会发出传票来收集某些在香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座台电脑使用的应用程式资料。据知情人士透露，商务部亦都可能会就这些中国的 apps 在美国的使用条件进行谈判，或者禁止这些应用程式。6月9号，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取消川普总统对微信、 TikTok以及支付宝等中国 apps 的禁令，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对外国对手的应用程式进行新的安全审查。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的担心和川普在 TikTok 禁令中提到的很多担心一样，他们担心中共可以追踪美国政府雇员的位置，建立个人资料档案来勒索并且进行企业间谍活动。消息人士说，美国官员已经开始同盟友讨论采取类似的方法，希望能够同盟国在禁止中国应用程式上达成一致。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将会决定美国准备针对哪些 apps 采取行动。报道说，商务部发言人表示，如果雷蒙多认为某个应用程式存在不可以接受的风险，他有权决定直接通知各方，或者在政府的联邦公布相关资料。发言人还表示，公司将会有30日时间反对或者提出更好的保护数据措施。报道说，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式最有可能成为商务部的目标。微信、抖音和川普政府针对的其他8款中国应用程式有可能受到拜登团队的审查。今年1月5号，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禁止支付宝、QQ 钱包、腾讯 QQ、微信支付等8款中国应用程式。与此同时，与伊朗或者委内瑞拉等其他对手有关的应用程式已经在更广泛的制裁下被封锁。4名来自中国的铁路建筑工人星期三在尼日利亚南部被枪手绑架，护送他们的警员亦都被枪杀。当地警方17号表示，8名持 AK-47 步枪的枪手伏击这一批工人，一名警察在同枪手抵抗的时候被杀。警方说已经对绑架展开搜捕，营救人质。报道说，当地村落的首领说，总是被警察和士兵保护住的铁路工人在光天化日下被绑走，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公司正在在尼日利亚展开耗资数以10亿美元计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采矿、铁路、机场和公路等。今次并不是中国公民第一次在尼日利亚被绑架。2019年4月，两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工地被蒙面持枪歹徒绑架。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